张学良在六国饭店遇上大交际花郑露营，把张学良给缠住，怎么也甩不掉。后来张学良急了，面沉似水，是拂袖而起，这有点失礼了，往外就走。哎，他刚迈了几步，还没到门这儿，套间那门开了，里边还有个人，也是娇滴滴女人的声音。副司令留步，副司令您先别走。耶，张学良一想，哦，不是郑露营一个人，里间屋还有人，也是个女的，这声音挺陌生，谁呀？扭转回身一看呢，面前站个小伙，这小伙长得贼帅，漂亮，大背头，水葫芦长鬓角，笔挺的西装，尖皮鞋，哎，是英俊漂亮的一个小伙子，怎么说话跟女人的声音一样？再仔细看，女的，哦，明白了，女扮男装，手里还拎着个皮包，满面陪笑站到张学良近前，张学良就愣住了，不认得。郑露营这阵过来，副司令，来来来来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认识这位是谁吗？张学良没言语，那就是不认识呗。这位就是大日本皇军参谋本部的特派员川岛芳子，芳子小姐。张学良就一愣，什么原因？对于川岛芳子这四个字儿，早就听说了。这女人可了不得，关于她个人的那种种的传说，没事的人们在一起闲谈，全都灌输到张学良耳朵里头。张学良对他很了解，中国的名字叫金碧辉，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，他爹叫川岛浪速。听说这个女人叫什么男装丽人，专门女扮男装，骑马打枪，样样的事情是无一不精，而且知道是关东军培养多年的间谍，间谍呀。另外张学良也听说了，他跟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，日本外相小矶，日本驻屯军司令谭八郎等等等关系密切，出入大衙门如履平地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有人说这女人呢，简直是个狐狸精变的，早上起来在北平看见了，下午又可能在沈阳出现，也许晚上又窜到大连去，也许又到了日本东京，揉揉揉跟没把流星一样，不知她干些什么事，神秘的女人。没想到今天在六国饭店相遇，没想到，也不知道他跟郑露营什么关系，怎么在他家？今天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？张学良顿时就提高了警惕啊！可他也没走。再看郑露营介绍完了，川岛芳子迈步到了张学良近前，把手伸出来。副司令，你好。张学良破例的没跟他握手。哦，您是川岛芳子啊？是啊，能见到副司令深感荣幸，能不能坐下来容我申诉肺腑？ 我可不是谈私人的事情，有重要的大事情跟副司令商谈吧。重新归座。哎呦，郑露营赶紧把桌上东西收拾收拾，又换了许多好吃的精美糕点。张学良也没动，看看他们这个戏打算怎么往下演。方子小姐，有什么事情请讲吧，时间宝贵，偏到这个时候已经够晚的了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单刀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再看这川岛芳子把那皮包打开了，嗤咔，从里边拿出个文件夹，在文件夹里边掏出一个精美的大信封，这信封相当精美，双手递给张学良。副司令，您先看看这个。张学良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，赶紧伸手接过来。皮包，一封信，不值当的，在里边抽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是打印的一份清单。这份清单是财产清单，开列着有几百项，密密麻麻的。张学良一看，哦，开列的都是什么呢？包括小南门大帅府、小青楼、大青楼，以及张学良、张作霖所有的财产，动产、不动产，包括银行的存款，每个银行一共存多少钱，有多少财产，有多少东西，开列的是极其详细。你要叫张学良说你们家有多少钱，你们家究竟有多少房子，你们家究竟有多少动产不动产，张学良也说不清，远没有这份清单记载的这么清楚。张学良一琢磨什么意思，看罢多时把这清单放下了。方子小姐，我不明白，请您做个说明。
好，
好啊，您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我看过了，这上的所开列的都是你们老张家父子积蓄了多年的心血，都是属于你们家的财产。也许我们调查的不清楚，还有遗漏之处，请副司令回忆回忆，我们哪些漏掉了，您可以补充，您可以补充，然后在这空格上填写上。另外我还要说明，这份财产清单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将军让我送给您的。土肥原这个人您知道吗？
知道。
张学良心说，土肥原我怎么不知道，日本特务间谍，当初跟着我爹当过日本顾问，随着我爹之后是飞黄腾达呀，现在做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，我怎么不知道，经常出入我家，我小的那时候见过他何止是上百次，老见面。哦，他让把这东西交给我的。是啊，哎，副司令啊，说起来话长，土肥原君是个有心人，听说他年轻那会儿就追随大帅张作霖，大帅对他非常器重，两个人共事多年，相依为命。后来呢，分了手了，尽管分了手了，土肥原君对大帅对他的提携念念不忘。这次很遗憾，沈阳发生了918事变，咱且不说谁是谁非吧，哎，这个咱都不讲，就说你们老张家个人很可能财产上要蒙受损失，故此土肥原君打算报恩吧。 中国人不是专讲的报恩吗？土肥原也不例外，他已经派人把你们老张家的财产妥为保管，已经都保护起来了。我敢担保，你们家的财产没受分毫的损失。土肥原君是这么做的。另外呢，还告诉我，把这个清单统计完了，让我亲自交给副司令，有哪些遗漏之处，副司令可以填写上。你放心，不管是局势怎么变化，世界是动荡到什么程度，你们家的财产不会受损失的，让副司令放心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咱们都是朋友，日本人也专讲交朋友，对于你们父子十分尊重，这就是我们见面要谈话的中心。那么副司令您看怎么样？您看一看有没有遗漏之处。张学良一听明白了，哦，收买我呀，卑鄙可耻，拿我张学良当了什么人啊？我钻到钱眼里去了。先拿这个动摇我的心情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也是强盗，国恨家仇我焉能忘记。有心发作，又一琢磨，面前不过就是个川岛芳子，你不过就是个女人，你再神秘你也不值钱，我跟你发脾气啊，不值得。但张学良要上了脾气，说话也够倔的，乐了。芳子小姐，您谈话我全清楚了，土肥原的意思我也明白了，我非常非常感谢，我太感谢了。我不知道他真心想跟我交朋友吗？啊，当然是真的，天可以作证，这陆莹也在这儿呢，我也可以担保，发自内心愿意跟您交朋友，是吗？那我感到荣幸。如果土肥原真的愿跟我交朋友，坦诚相见，那么有件事情我必须说清楚。现在我们国土沦丧，发生了918事变，受害者何止我一家一户啊，我们东北有3000万父老啊，家家都受了伤害了。如果土肥原真跟我是朋友，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一要求的建议日本关东军撤兵，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，不只是我张学良的财产，我所有父老乡亲的财产一并返还，包赔损失，那才叫真朋友。方子小姐，你能做到吗？你能不能？喂喂，哈哈哈哈，算了，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，再见。咔咔咔，张学良啊，把这财产清单撕碎了扔在地上，心说我个人的财产算什么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得有中国人的骨气，叫你们看着那么不值钱呢，收买我没门。张学良是拂袖而走。郑陆营、川岛芳子全都傻在那儿，望着张学良的背影，就发现张学良身体上主天下主地，那是个巨人。他们俩是又生气又崇敬，原来以为这张学良纨绔子弟，少爷高的出身，哎， 张作霖给创的家业，你张学良坐享其成，你五花八门，你不就爱惜钱吗？你不就爱惜美人吗？尽量满足你的要求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有这样，你取消跟日本人的敌对态度，我们想怎么驾驭你都可以。结果想错了，富贵不能淫呐，这些东西动摇不了张学良。两个女人的脸都青了，喂，最后一琢磨，一计不成，还有二计。这棋走空了，咱们下步看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张学良，气呼呼离开六国饭店，汽车就在那停着。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到了次日凌晨三点了都。按咱们通常说法，就是半夜了。张学良一出来，副官谭海过来了，副司令，开车回协和医院。是，上了车，这谭海就坐在旁边。张学良发现这个谭海要说话，谭海你怎么了？报告副司令，我没怎么的，没怎么的，不对吧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话尽管说。副司令，您身体不好，我寻思明后天再跟您说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狗肚子装不了酥油，这我又控制不住，说吧，怕您生气。张学良就烦这种事儿，潘海，身为军人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说怎么回事？是。刚才接了一封信，是汽车窗户塞进来的。等我发现了之后，塞信的人我找不着了，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，我有点发困发捏。这算个失职啊！人虽然不见了，这信我留下了。这信我等您不回来，我就把这个信拆开，我看了，看了嘛。没什么保密的，算什么？不，这封信跟一般信它不一样。您看看吧。张学良坐在汽车里头，命司机把汽车里的灯点着。张学良把这信抽出来了，字儿写的太漂亮了。哪是什么信？上头是做了两首打油诗。打油诗也叫顺口溜，不像真正的诗赋那么严谨，但是也能说明问题。张学良是定睛仔细观看，